今日我哋所查考嘅士师记十八章，如果大家冇忘记嘅话，同我哋上个礼拜十七章所讲嘅米迦呢个人物系完全系联络嘅。大家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所讲过个故事啊？唔记得冇办法啦，我唔能够再复述。我哋会睇到一件嘅事情，就系一个罪恶，一个罪行，佢好似 swine flu 咁样嘅，佢会从一个人串到一个群体，而呢个群体沾染好快脆，又一路嘅嚟到去传染出去。米迦呢个嘅人物偷妈咪嘅钱吓，1146银子。其实我哋喺呢个嘅贪财呢件事里边，我哋都睇到有一啲嘅士师就咩基甸，基甸打赢咗仗之后就贪财要攞钱。我哋可以话基甸制造以弗德去宣扬纪念自己嘅功劳，而米迦亦都建造以弗德。以弗德就系一件祭司袍嚟嘅外袍嚟，但系佢建成咗之后，主要咧就系去宣扬自己嗰个功德。咁而米迦又建造咗一件嘅以弗德，雕刻个像，建咗个神庵，做一啲细小嘅神像，记唔记得？佢连续做好多嘢，唔单止一个金光闪闪嘅像，并且又做一件祭司袍，又建一个神庵，并且做一啲好细小方便携带嘅神像。更加咧，米迦系立自己嘅仔做祭司，跟住又聘请一个少年人嘅祭司喺佢屋企里边，于是就成为一个拜偶像嘅一个家庭。嗱，今日我嚟到第十八章嘅里边，讲俾我哋知道罪恶嘅可怕性。佢唔单止系传染，并且佢一种邪恶嘅力量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嘅。今日咧，我哋会睇，并且去到一个系不可收拾嘅一个嘅地步。所以我哋睇嘅时候，我哋可能要睇下旧约嘅人物今日对我哋喺度讲紧说话。嗱，好简单系讲到第十八章，头先我哋只系到四节嘅经文。其实十八章系好长嘅，咁先讲十八章嘅故事。然后根据啲故事内容呢，我就同大家去分析有三个主要嘅人物喺呢个故事嘅里面。好啦，那个内容系乜嘢嚟呢？其实好得意嘅，如果你返去睇嘅话呢，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第一个段落。一到十节系第一个段落。呢、这个段落系讲乜嘢呢？讲个支派，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叫但，叫做但。但是的但，但这个支派的人很得意，就是他们是一个好逸恶劳，自己居无定所的一个民族。他们打发探子做什么呢？他窥探别人，他想不劳而获，就是你做好的东西我吞了你，我吃了你。这个就是但支派的特征。他们打发了五个探子，就去找一些可以吞吃可以来侵吞的一些的屋企，终于来到米迦的住宅。一讲到米迦的时候，讲到就是他的住宅，他住宅用这个字的，他后就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很宏伟的，因为是一家庙堂来了。而在米迦的住宅那里就遇到这个少年的祭司，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当他聊天的时候，耶和华神的祭司点解会匿喺屋企嘅里边喺度混日子呢？於是就问佢三个问题。头先我哋读到呢三个问题好有意思，就系谁领你到这里来？其实今日呢个说话问紧我哋，谁领你到这里来？谁领你到约哥教会来？第二个问题咩呢？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喺度做乜嘢？第三个问题，你喺呢度得啲乜嘢？我发觉呢三个问题今日都可以问到我哋每个人。谁领你到约哥来？你到约哥来作什么？你喺约哥喺里边要得啲乜嘢？三个问题。跟住探子又请教呢个少年嘅祭司话：睇下我哋探听前面嘅道路系咪通达？呢个祭司不问究竟，少年祭司不问究竟，就话：你哋可以平平安安嘅去， 你所行的道路在耶和华的面前。几咁恐怖呢？他根本不知道这五个探子打探别人的虚实是为了要去吞食别人的家庭。他就说你可以平平安去，你的道路在神耶和华神的面前。好了，探子有祭司的圣旨，就心安理得的继续上路，就去到一个地方叫拉益。拉益，拉就是拉住，拉益就是亿万富翁的益。拉益那里地土肥沃，百姓生活富庶，悠闲惬意。於是他们快速回到自己家里面，就说有一个民族拉益居住在那个地方，而那些那里的地方呢，什么都有了，我们得这块地方为业，抢他们回来就可以了。这个第一个故事的第一段落就是探子来到拿到一个虚实要去拉益那里。那第二个段落，这个故事第一段落就是11到28节，11到28节就是他们发动攻击。他们带了有600个全副武装杀气腾腾沙尘滚滚的人，荷枪实弹去到米迦的住宅，先去米迦住宅到。因为看到里面有什么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铸成的金光闪闪的塑像，于是通通是收为己有。这600个战士就是看住这五个的探子拿晒所有的东西。而最后呢，他们连这个的祭司督促走埋，他们用怎么讲呢？跟我们去呢，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于是这个的祭司，少年祭司就心里喜悦，就帮手将家里面所有神像收埋晒，跟住这600个的军人和这但这五个的探子就走了。当然米迦心生不忿，是不是我的被你偷走，不单止这个的神像，并且人都拿埋走，就追他。但是这班人另一个头就说，你小心啊，你再追我，我杀了你啊，全家杀埋你。好了，第三个段落，第三段落就是这个邪恶的军队和邪恶的祭司，就是29到31节。呢班嘅人再去到拉益呢个地方，去到拉益嘅时候，睇到嗰啲嘅人生活得平淡，放火杀人，就占据呢个地方，并且呢个嘅少年祭司嘅身份，到18章到最后尾嘅时候，揭露俾我哋知道，原来佢系乜水嚟。咁呢个故事咧，听完之后，你又发觉系一个好邪恶、好黑暗的故事。你会觉得就是为什么会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这么 negative、 这么邪恶、这么黑暗的故事呢？人的堕落可以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好了，我们就会看三个人物。在这三个人物的里面，我们看看这三个人物对我们什么的教训。我们看第一人物，这人物是一成群人，就是但支派的人。但支派人，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个第一节好不好？第一节我一起读一下，第一节，第18章第一节，预备起。好，我们读一节。一开始第一句说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我想大家睇一睇第17章嘅第六节，17章第六节，揾到啦，系咪？我哋一齐读好冇？17章第6节，预备起。好啦，我想问一问你，17章嘅第6节同埋第18章嘅第1节，第一句说话有咩唔同？有咩唔同？有咩唔同？有冇唔同？冇唔同，有唔同。唔同喺边度啊？唔同喺边度啊？唔知道？留咗句说话，系咪？留咗句说话 在第十七章第六节里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但是在这个第十八章第一节里面只有一句说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漏了一句说话。为什么漏了呢？其实故意的，不是因为他写漏了，他故意的，他漏了下半句话，各人任意而行，是他是用一个特别的写作手法，叫我们，咦，这个去了哪里啊？这个说话，为什么讲了上半句没有下半句的？他要我们留意，要我们问，就是究竟各人任意而行这下半句去了哪里？去哪里？是因为作者从第二节开始，一路到三十一节最后尾那里，都讲紧一件事情，各人任意而行这件事情。他故意不写出来，是因为他要给我们看得到，在但支派、在米迦、在少年祭司的身上，各人任意而行，就是完全流露出来了。那我们看看，刚才我讲过，根据历史给我们知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其中之一个但支派，其实约书亚已经分了地方给他们，但是他因种种原因是一直没办法征服他们要得那块地方，因此他们成为一支的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生活。边个弱的民族，他虾他霸他，就客家占地主的攞的地方。为什么他们打不赢迦南人？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地土呢？其实你知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样，就是他们在心智、在意志上面，他们没有那种的要得到这块地方为业的把握。他们平时投闲自散，生活毫无纪律，一盘散沙。他们没有想着我要有这个勇气，既然我们已经分到这块地，我就努力地得这块地。他们没有这个这样的毅力的心，没有悉力以赴的心。求求其其啦，得就得，唔得就算啦，反正日子咁多啫。佢哋冇嗰个嘅必胜嘅决心，因此佢哋就喺佢哋嗰个嘅得地为业嘅里面，係永远得唔到块地方，而到最嬲尾但支派就俾人同化咗。其实睇一睇今日我哋人生都系，如果冇个目标嘅话，我讲俾你知道，你永远系蹉跎岁月，好似呢班但人咁样，係摘水草而居住。好啦，我哋大家睇第八节到十一节。今晚你返去睇睇，我而家只係讲俾大家知道。五个探子佢哋去探报，探报佢里面就去到呢个嘅，去到睇到米迦，又睇到呢个嘅拉益嗰啲嘅好处。於是他就回報給他們自己的同胞知道。他那個回報呢是說什麼？回來的報告是什麼？就說拉益呢這塊地方地大物博，居民極其的富庶，百物俱全，一無所缺。而拉益這個地方，如果你看看那個地圖的話，很得意的，它是一個山谷來的，在它西北邊是黎巴嫩的森林高山，在它南北边是松立的这个的黑门山。因此呢，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天然的屏障，很安全的。拉益人的生活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很宁静很安全的地方来。而悠闲的日子令到他们十分的单纯，甚至无依无知。他们从来没想到，原来这么安逸这么富庶日子会引来眼红的，人家会窒到你的，有盗贼会来侵吞你的。因此圣经就说，他们连起蹦城墙保护自己都没有做，他们觉得很安全的事情。而这五个探子的回答就说，神已经将那块地方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去就可以了。神已经将这块地方交给我们，我们看到自古以来人都喜欢奉神的命去杀人去抢掠。於是啲但族呢个支派人就挑选有600个精兵，拎住重型嘅武器去以法莲山地嗰度。 我哋留意到呢个支派但支派冇胆量同迦南嘅异族去争战，喺异族嘅手上去攞块地方成为自己产业。佢哋只有胆量就系欺凌弱小嘅人。于是佢哋去到米迦屋企里边，六百个人守住门口，而五个探子就入去抢嘢。米迦咩人？米迦只不过一个苗族公嚟啫嘛，佢只不过喺个神坛见啲偶像，系一个苗族公，系一个欺神骗人嘅一个人，一个小男人嚟。当佢睇住啲六百个佩戴兵器嘅军人如临大敌嘅去抢嘢嘅时候，我哋睇到米迦完全唔敢嚟到回应。呢个系但族，系一个欺善怕恶嘅支派嚟。唔单止欺善怕恶抢呢个米迦嘅事，如果你留意第27节嘅里面，就讲到话但人将呢个嘅米迦同埋所作嘅神像祭司带到拉益嘅里面，而见到拉益呢个地方咁宁静，居民咁安静嘅时候，就话用刀杀咗所有嘅人，用火烧全城。我哋留意到呢个祭司系同埋呢六百个军人喺埋一齐，但佢完全冇禁止，冇去讲俾你知话唔应该咁去做。欺善怕恶，滥杀无辜，就系呢个但族支派嗰个特征嚟。佢哋唔敢同迦南人嚟到去正面嘅交锋，佢只系欺负嗰啲弱小嗰啲嘅民众。因此但族呢、這个欺善怕恶，呢、這个邪恶嘅军队，到最后尾好快脆就俾迦南人完全系同化咗，佢哋消失喺历史嘅里边。所以历史讲到我哋知道话，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边，但族系第一个支派最早完全嘅系被融化咗嘅一个支派嚟。应该做嘅唔去做，应该得嘅地业唔去得，佢哋应该做嘅系放弃，做一啲唔应该做嘅事情。呢、这个但族俾我哋教训，那人嗱喺嗰个时间里边，以色列人任意而行喺但族嘅里边就显明咗出嚟。咁第二个人物我哋睇嘅就系米迦呢个人物，米迦。嗱，如果大家冇记错嘅话咧，米迦嘅名字有乜嘢？米迦嘅名字可以意思就话有边个能够像耶和华神，就讲到神嗰个崇高，神嘅超越，令到人敬畏嘅。边个好似佢咁伟大？边个似得佢咁圣洁呢？咁，但米迦嘅生命一啲都唔敬畏神，一啲都唔像耶和华神。佢偷妈妈嘅钱，而佢挑开一个金光闪闪嘅偶像安置神庵，佢做咗以弗德，佢做咗啲细小嘅成神像，佢立自己嘅仔为祭司，而到最后尾佢聘请一个专职嘅祭司去服务佢。你知唔知道佢成为一个宗教嘅大老板？佢嘅屋企成为 house， 成为大宅，因为有好多人去拜嗰啲神像。佢成为一个苗族公，佢屋企里面嘅门口可能是居水马龙，佢大宅可能引起好多人善男信女去拜嗰啲偶像，可能香火鼎盛，带俾佢系财源广进。喺钱嘅里面，喺名声嘅里面，佢都有咗啦。不过佢系个可怜嘅人，拜偶像嘅苗族公，而米迦系但族里面其中之一个人。是一个十二个支派里面其中之一个人。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但人从索拉和以实图打发本族的五个勇士去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家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第二节，如果你留意一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我读俾大家听。佢话当下乱的儿子约书亚从集亭暗暗打发两个人作探子，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嗱，我特别要将呢两段读出嚟俾大家听。 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同埋头先我哋所读嘅第十八章嘅第二节，你又发觉所讲嘅同一类型嘅事情，但族嘅人差派五个探子嚟到米迦嘅住宅，住喺嗰度，就在那里住宿。而约书亚记讲到约书亚差派两个探子去窥探，嚟到个妓女嘅家里，就在那里躺卧。原文是完全一样的，打发探子去到妓女的家中，去到米迦的家中，在那里住宿，完全那个过程用的字是几乎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用意是平衡的。作者会用回《约书亚记》那个记载讲到，就是这个探子去到米迦的家中，就好像昔日约书亚打发探子去到迦南的里面，来到住在妓女的家中一样，是将妓女的家和米迦的家完全平衡的对待，因为用的字完全是相同，在那里躺卧，在那里住宿，同一个住，同一个字来。Spend the light, spend the light, 在那个晚上来到去居住，讲了一件什么事？对士师记的作者来讲，米迦的屋企和娼妓的屋企是一样，是没有两样。原本是一个家，但是如今成为一个属灵的妓债，而米迦自己是一个宗教的娼妓，因为他是一个苗族公。但我们留意一件事，就是约书亚记那个妓女加拉合的家，后来因为信服他蒙拯救，甚至他嫁给撒门为妻，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就是他的转变，他肯转变，他的结局完全的不同。但米迦的结局就不是了，米迦是至死不肯悔改，到最后他所有的完全被人偷晒。讲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肯回转的人，即使堕落到的妓女咁样，佢都可以转变。但米迦原本系一个好嘅人，但系佢堕落嘅缘故，佢结局俾个妓女而不如。其实讲一件事情，就系米迦俾一个出卖肉体嘅妓女更加败坏，因为佢出卖自己灵魂，佢更加叫人嘅灵魂灭亡，因为佢带领人去拜偶像，呢个更加败坏嘅事情。这个是士师记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来。不单止是这样，一个拜偶像的人的、那个、结局是怎样呢？如果你留意第十八章22到26节的里面，我很快的读一读给大家听。当他们偷晒所有的，偷埋这个祭司走了，这个的米迦就呼唤他的邻舍聚集，要追赶这个但人。第22节23节，呼叫但人，但人就回头对米迦话：你聚集咁多人做乜嘢啊？你米迦就话：你将我所有神像祭司都带走啦，我仲有啲咩剩嘅嘢呢？你仲要问我你作什么嘛？25节，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嘅声音，恐怕有星暴类嘅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全家尽都丧命。但人还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在这段里面讲一件什么事情？这个的苗族公，这个的开妓属灵妓宅的米迦，个结果是怎样？明显的就是他已经建立了他的信用，他的 credit， 因为他可以呼唤邻舍去帮他追这600人。咁呢班追人一定带住武器先敢追佢啦。一路追赶，一路追赶，但人回转头就话：你有冇搞错？叫咁多人追我哋，你想唔想死呀、啊、你？我哋600个带齐晒所有嘅架撑嚟㗎喎，一下子将你用晒啦，係咪？米迦就话： 你将我所作的神像，他罪在哪里？他罪就是他为自己作神像，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神嬲怒的事情，和祭司都带走了。米迦冒死要想得返啲乜嘢？得返佢自己手所作嘅神像。手所作嘅係咪真嘅呢？點解米迦仲會將佢啲神像睇得咁緊要呢？請嚟嘅祭司呢都係米迦嘅米飯班主嚟。因為呢個神像呢、這個祭司帶俾佢豐衣足食，帶俾佢嗰個財源廣進，而他十分之清楚知道，就是如果这些生财器具一旦被人偷了去抢了去的话，他没有生意好做，他执笠了，他这间的神庙就会执笠，他所有生意都没有了，因此他追回来。但是看到对方有武器，他就不敢再来到去追。这个偷妈妈钱的仔，偷窃神的荣耀，到最后被成为抢掠的对象。最后被我们看到米迦好像丧家之犬，是空手而回。你有没有看到神容许邪恶的人去惩罚这个邪恶的米迦，是显出神的威严，神的可畏。米迦讲我们知道，一个服侍偶像的人始终是一无所有。好啦，我哋睇完咗两个人物啦。係咪一嚿雲呢？係咪一嚿雲呀？第一个但族。瞓醒未？我哋而家睇第三个人物啦。瞓醒未？第二人物系边个呀？米迦。好啦，我哋睇第三个人物。第三个人物呢，唔能够唔睇呢个人。呢个人好巴闭。我哋睇第三到第四節，第三到第四節，我一齐读好唔好？第三到第四節，十八章，一齐读咯。预备起，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作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作祭司。嗱，呢个故事就系啲五个探子入到嚟米迦屋企嘅里边，立即喺佢口音里边认出呢个嘅米迦呢个庙宇林立嘅家嘅里边，竟然有一个耶和华嘅祭司喺度。点解呢？喺口音里边，米迦系北方人，北方嘅口音。而呢个嘅祭司系南方人，从犹大而嚟，所以一倾就知道口音唔同。嗱，佢哋问呢少年祭司有三个相当有深度嘅问题。今日我盼望你都记住呢三个问题，你问你自己：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作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佢哋觉得好奇怪。一个耶和华神拣选的祭司，一个有神圣的使命、神圣任务的祭司，怎可能在这个满天神佛的家中做祭司？怎可能？这个偶像来的嘛，怎可能会在这里呢？而这三个问题其实足以令这个少年的祭司深深的反省。我是谁呢？我是谁？我是耶和华所拣选分别为圣的仆人。在母腹里面，我的血统讲给我知道，我是一个被分别为圣，我的生命要侍立在永生神的面前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会在米迦的家中服侍那些偶像？其实他应该好好反省自己，谁领你到这里来？谁将负担给过我的？谁将责任给过我的？是哪个带我来到米迦的家中？哪个决定我的去留？哪个决定我人生的方向？应该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神。谁领你到这里来？是哪个？ 第二个问题，你在这里作什么？点我要服侍啲偶像？我嘅蒙召，我嘅服侍岂唔系永生嘅神？我应该喺边度服侍？我喺呢度里边做乜嘢？系服侍永生嘅神，去服侍我羊群。点解我会成为呢个庙宇嘅里边其中之一个嘅和尚？其实佢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第三个问题，你在这里得什么？做乜嘢？要得到啲乜嘢？金子银子米迦对我好如此这般，因此我就做佢嘅祭司。耶和华，我只有目的就系我要讨神嘅喜悦，讨神嘅喜悦，羊群嘅成长就系我最大嘅喜乐，系我最大嘅满足。但我哋睇唔到呢个嘅少年嘅祭司咁回答。如果少年嘅祭司理直气壮回答到嘅话，佢都可以问翻呢五个探子。谁令你到这里来？点解你要窥探人哋先？跟住话你在这里作什么？想偷嘢啊？你在这里得什么？想抢埋我啊？咁佢可以理直气壮反问佢哋，甚至警告佢哋话：你唔好窥探自己。米迦系但族，你系但族，大家都系同一血肉，这个血浓于水嘅支派，你唔好吓佢，系咪？你唔应该喺呢度嚟到去居住，呢、这个家庭系满天神佛噶嘛？你快啲走，唔应该喺呢度嘅。仲有就系、你唔好向我哋打坏主意。你得嘅地土喺边度啊？系迦南人占嘅地方，你去嗰度得，唔好喺呢度得。得自己地方系哈巴自己地方人一错啦。但系你睇睇佢嘅回答系点啊？第四节我哋睇呢个回答，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你留意一个字，他用跟住用乜嘢？乜嘢我作祭司啊？请呢个字讲得太客气啦，我哋中文翻译得。你睇个英文用咩字 ？Hire 系乜嘢啊？雇佣，雇佣系咩意思啊？佢系我老板，我系佢雇工。佢系我老板，我系佢职员。少年嘅回答。少年祭司回答，反映了他对服侍对神的心。因为米迦出钱去聘用我，去雇用我，因此我就是他的伙计。纵使米迦很慷慨，纵使他给的待遇相当的不足，年薪十舍客勒银子，衣食住行包晒，不过他仍然是祭司的老板，祭司仍是一个伙计。少年祭司传达一个很可悲的一个心态，他看自己是一个代价而沽的一个职员，一个专业祭司，高级技术的工人。任何哪一个出到高价可以买到我的服务，做我的老板，至于有没有神的呼召，有没有神赐的意象，有没有负担，有没有那种 passion， 请你不要跟我讲。现实是最重要的。边个做我老板，边个给钱我，就可以买到我属灵那个的服务。我的出身，我的血统所带来的就是我可以得到金饭本，一张长期的饭票，这些是实际的。我们可以说严格来讲，这个少年的祭司和米迦是一丘之貉，是臭罂出臭草，是蛇鼠一窝的人。米迦开一个属灵的记载，在那里满天神佛被人拜，而这个祭司和他一起参与其中。我们可以说他只不过这个属灵的妓院里面一个经理，一个小伙计，为米迦打理呢盘污糟邋遢，并且惹动神嬲怒嘅一盘生意。因此到最嬲尾嘅时候系点样？乜嘢都冇。好啦，一忧之乐呢个祭司，我哋睇第十九二十节，好唔好？十九二十节，我哋一齐去读呢段经文。预备起，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口污手，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 你作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作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你看看这个少年的祭司是一个怎样的品格的人，他怎样回答这班的人，而这班人的态度是怎样来跟他讲话呢？不要作声， Shut up， 闭嘴。还有呢，将你的嘴用针线连好他，就是不要出声，用针线连好他。你想一想，如果这样的班人请你做老板，你的命运会是怎样？还有，就为他提供一份新的合约，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作一家米家的祭司好呢，还是作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祭司好呢？从一个家庭去到一个支派，对这个少年的祭司来讲，好像是升官发财，他完全不用考虑，完全不用考虑。你看第二十节话，祭司心里喜悦。这个呢翻到真的太文雅，是怎样？ The heart of the priest was glad。 其实 he was glad 已经得了，是不是他很开心？但是作者专门说 the heart of the priest， 指到他内心的深处，他开心到直情是面露笑容啊！哇，开心不得了啊！因为作一家的祭司太小了，作一家一族一支派更加的伟大。于是这个的祭司拿着以弗德帮手抢东西，帮手偷东西，进入他们的当中。其实讲到他的方向，人生的方向是跟随但族的支派。请你留意，没有一句说话讲出声，甚至没有表达话好好好这个字添。他只是讲了他内心的世界，心里喜悦，不假思索的就跟随这班人进到他们当中，成为他们 一份子。这个祭司是一个臭味相投同流合污的人。好了，我们要问一问，究竟这个祭司是什么人？十八章到最后尾才揭晓这个祭司的身份背景。你一定要看了，一定要看30、31，我们一起读好不好？30、31，预备起。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甲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作但族的祭司，直到那地遭劫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我想问一问，现在你知道他是叫什么名字吗？啊？又不记得了？约什么？约拿丹 Jonathan。还有呢，哪一个的后裔啊？摩西的孙子。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我告诉你知道，我觉得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很大的惊慌。很大的震撼，很大的惊慌。Jonathan 这个字怎解，你知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给予， God gave， 神给予的，神给的，神赏赐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意思来的，神赏赐的，神赐予的。如果他每次被人叫话你是神所赐予的，他应该怎么想？我是属于耶和华神，我不是一个小民，我要敬重我的身份，因为是神赐予我给我的后裔，给我的祖先。他是摩西的孙子甲顺的儿子约拿丹。摩西是以色列人所尊敬颁布神律法 制定这个祭司制度的一个的重要人物、主要人物，但他的子孙竟然成为服侍但族满天神佛不敬畏神的一个祭司，圣话但族这个祭司一路服侍直到他们灭亡的时候。我一路问为什么作者来到最后尾三十三十一节才将这个祭司用了两章成讲，讲到最后尾才讲到他名，讲到他身份背景血统。我想有一样东西，就是作者感觉到相当的尴尬，相当的为难，很 embarrassed。 因为敬虔的先祖出了一代背道的子孙，而从这个背道的子孙开始，一代又一代，直到这个民族完全亡了为止。耶和华已经给予 God gave 神所给的，神所赐予的，而这个神所赐予的人竟然服侍这个世代的偶像。其实这个的少年祭司今天默默地跟我们讲说话，他讲什么？无论你的血统几咁嘅优秀，无论你的父母几咁嘅敬虔，无论你的学问背景几咁嘅渊博，无论你所有的恩赐几咁嘅多几咁嘅大，这些一切神赐予的一切，如果你不好自为之，你暴殄天物，你可以将你恩赐才干用在服侍这个世代的邪恶的上面，而到最后尾，你和你所服侍的人在历史洪流里面完全的淹没，没人再纪念，没人再认识，被淘汰。但如果你服侍神，你的生命就有价值，有永恒的意志。不要埋没你， God has gave， 神已经给了你了，你的一切都是神给过你的，你有没有好的被你来使用。约拿丹这个人物，这个祭司，我们相信就是从开始他从这个的犹大一路的流浪而去到米迦的家里面，其实已经暴露了在他服侍里面已经有一些问题。他没有了将服侍永生的耶和华神是为看为他人生唯一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他将服侍神是成为他养生的途径。只要有人出金子出银子给我好食好住，就可以雇佣我，我就去为他服务。他没有想到他一生是为要服侍永生的神，到最后尾他和他的后裔踏上灭亡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我们结束的时候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很大的感叹。这个礼拜呢，我收到一个 email， 是在香港寄来。我有一个同学，我们一班的同学。我们一班同学呢就是很得意的。女是阴性阳衰的。就好多姊妹，啲姊妹好叻，我哋喺读神学院嘅时候，我哋啲女同学好叻嘅，咁就读书好叻啦，又好有才华。咁我哋咧大概有几个男仔啫，大概系唔过数埋手指唔够五个男学生，咁个都系即系耷耷地头啊，冇咩声出啊，即系考试又排嬲尾啊，乜都唔够人哋咁叻嘅。咁我哋一个一个咁走，我呢个男同学呢，我諗而家好似係走剩两个人，一个喺泰国，一个就喺 New Jersey， 咁就其他都已经唔喺度，已经走晒。上个礼拜我收到 email 呢，就係我一个女同学，呢个同学呢好有宣教心，毕业之后佢就同另外一个女同学就去柬埔寨嚟工作，喺战火连天嘅里面，喺柬埔寨去越南，跟住呢就係四围去咁，去到啲秘鲁，我哋探过佢啦。咁到最后尾咧，呢个同学咧，呢个女同学咧，就喺秘鲁就遇到一个神学院嘅教授，咁咧就中意咗佢哋，就结咗婚啦。咁留低呢个单身呢个女，你知唔知我讲紧乜嘢？个个皱晒眉头咁样，好似唔系好清楚我讲嘅嘢吓。知唔知我讲乜嘢？即系我哋同班里边有好多女同学，女同学里边有两个好好嘅，就系宣教。后来秘鲁里面呢个同学就结了婚了， 我仲记得留低啲同学咧，佢就话：其实我哋每一日咧，佢系相依为命，好好嘅。佢梗系一早咧就系煎两只荷包蛋，烘两块多士，咁咧就系一人一杯牛奶。其实嗰日我先发觉咧，我同学咧已经结咗婚啦，嫁啊真假人啦。咁佢两只荷包蛋，两片多士，同埋咧系乜嘢？两片乜嘢？两杯牛奶，都唔知分俾边个啦，就自己一口气食晒佢。食完之后喊个啡啡声，因为咧就佢阿珍嫁人啊嘛，咁佢就好难过啦。咁嬲咩？数十年之后就到佢嫁人啦，到十数年，哦、总之十即系好耐好耐之后啦。OK， 好啦，上个礼拜我收到呢个一早阿珍嫁人呢个姊妹咧，佢嘅先生就系佢神学院嘅神学教授咧，俾 email 就话。他說我所愛的人呢是回天家的。去年我接到一個郵電，去年是去年有一個我們一個男的同學他回天家。我在數下的時候，我說咦都七七八八的了，所以我們留下的人都不是很多。我很感謝神，因为在这些同学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面只有一样，就是服侍神。到最后尾那一刻是没有离开服侍神这个工场里面。我又想想，当有一天我要离开的时候，当我家人要散发，林大卫已经是回了天家了，我们所爱的人，那大家 为他们要感谢啦。我想问一问，就是我问我自己，在我一息尚存的最后尾那一天，我是不是仍然是坚守神所赐给我的意象去服侍他，没有改变？弟兄姊妹，我实在不敢说，我没有这个把握，我只能够说神啊，我是你所赐予的，我是你所给的，因此能够持守我保守我的只有一位，是你自己。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将这个少年的祭司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敢指责他。我们只是说，其实这个的祭司他的堕落，他的开始只一点点的差距，到最后尾你画条线的你就知道可以去到很远很远 的分别，是一线之差，你可以使你距离人生那个最终的目标，神的目标分得好远。因此当我们来看这三个人物，但的支派他要做的不去做，他没有那种的要得为业那个的决心，所以他们成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到最后尾自己灭亡。米迦开始偷窃，他没有那个悔改的心，到最后尾他成为一个被偷窃的人。他曾经风光又如何呢？如果风光是在一个的不敬畏神的里面，风光是没有意思的，但他一路不改，到最后他被抢劫完全没有了，服侍偶像的悲剧就是这样。而这个的米迦的祭司，少年的祭司，这个 Jonathan 给我们看是什么？来自高贵的血统，来自优秀的血统，来自最好的背景，有最好的天分，不代表你在神的眼中被神所悦纳。其实神的眼中，神要求不是你有多少东西，神要的就是你给他，你将你自己给了他，你一生认定他是你人生的目标，于是你人生就不会走错。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不知道哪一个人物对你来说有一种的被敲击的感觉，震撼的感觉，我不知道，但是不要紧，你在神前你去求，如果你是但族一路没有智性的决心，今天你向神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决心是悉力以赴。如果你好像米迦，你曾经偷窃，你觉得没什么所谓， 你要向神话，你嘅嘢我应该俾翻你，我唔应该偷取你嘅嘢，我唔可以为自己制造偶像，因为你是我人生里边唯一嘅目标。又或者喺我哋当中，大部分嘅人都好似呢个嘅祭司一样，咁我要问你，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作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主，我哋需要你对我哋讲说话。我哋唔知道喺我哋当中可能会有一啲唔属于三个嘅类别嘅人，有第四个类别、第五个类别，但我哋求你向我哋每个人讲说话，让我哋透过呢个古人，其实佢哋今日活生生嘅喺我哋面前，一啲都唔陌生。我哋发觉我哋都有呢啲嘅人嘅特质，嗰种唔认真，嗰种缺乏悉力以赴，冇嗰种决心，嗰种可以以其他嘅嘢取代耶和华神，或者话我哋从来唔认真，原来我哋系一个被买赎嘅人，我哋系你所赏赐嘅。因此我哋行为举止，我哋整个人嘅心态，应该以你为我哋人生嘅目标。如果我哋里面有嗰种反省能力嘅话，求你今日提醒我哋，让我哋被你所拥有，被你得着。前人犯过嘅一啲嘅毛病，一啲嘅罪恶，求你叫我哋今日唔再跟随，求你帮助我哋过一个土地喜悦嘅生活。主啊，帮助我哋，对我哋讲说话，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